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16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国际社会发声停止迫害法轮功，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7月20日，在美国首都华府论坛举办法轮功反迫害20周年主题研讨会。与会者认为，法轮功在20年反迫害中彰显正气，是坚持人类正义精神的中流砥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理事封从德先生称，法轮功学员是神传文化的使者。叶宁律师说，法轮大法的红船让全人类有了得救的盼头。中国人权执行理事胡平先生通过视频连线参与研讨会，他说，法轮功坚持道德，坚持修养，不但在今天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在未来中国道德重建过程中一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胡平说，法轮功面对强权时不屈不挠、坚持抗争的精神可歌可泣，为当代中国和世界人权历史留下了非常光辉的篇章。早在2001年，胡平就曾撰文分析了中共宣传的1400例，即使按照宣传的数字计算，法轮功学员的死亡率 0.01%， 也远远低于正常死亡率 0.65%。 他说，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7月17日下午4点半，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来自17个国家的27位宗教迫害幸存者，其中包括来自中国江苏省南京市的法轮功学员张玉华女士。原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系主任张玉华向川普总统简单介绍了自己和丈夫受迫害的事实，请求川普总统帮助制止这场迫害。川普总统对张玉华女士连声说，我明白。他说，在美国，我们始终明白，我们的权力来自神，而不是来自政府。川普对在场因坚持信仰遭受迫害的人士说，你们所承受的痛苦是大多数人无法承受的。我要向你们祝贺，我很荣幸能跟你们在一起，我将永远与你们并肩站在一起。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山姆·布朗巴克7月29日发表推特，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
7月21日，洛杉矶法轮功学员在著名旅游景点圣莫尼卡海滩公园举办了反迫害20周年系列活动，上午集体练功讲真相，下午举行集会和真相长城，让更多人们了解法轮功的真相。南加州社区多位人权领袖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原山东潍坊学院历史系教授刘英权对法轮功学员至上、崇高深深的敬意。他认为真善忍是人类发展的最终方向，能提高社会道德与文明。刘英权说，20年了，一个孩子都成年了，但中共的迫害还没有结束，这是人类正义的灾难，有良心的人都应该出来反对。联合国协会 UNA 南加州分会副主席金尼·哈特菲尔德说，世界人民和政府官员都已经认识到这场针对法轮功的不公正对待， 我们作为他们人权的支持者，需要告诉世界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我们与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支持你们反对中共对法轮功这种违背人权的恶行。
大赦国际加拿大主席艾利克斯·尼夫7月18日加入和平抗议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中，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迫害一天都不该发生。他建议加拿大政府把中国人权问题视为重中之重，并和国际社会合作，共同制止迫害。针对海外的人权迫害，美国政府已经在更严格的审核签证申请，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拒发签证。加拿大前移民部长、20年资深国会议员朱迪·斯格若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迫害人权的人不应该被允许进入加拿大。如果已获得签证的人被证明侵犯了人权，我认为应该撤销他们的签证。斯格若说，加拿大可以利用马格尼斯基法案来制裁中共官员，尤其是参与活摘器官牟利的中共人员。
7月20日，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和第一大城市，也是南半球最大的城市圣保罗，法轮功学员分别在著名旅游景点、繁华的市中心商业大街及华人聚居的几个商业中心举行了反迫害20周年传真相活动。学员们通过功法展示、交工、广播车广播中文真相、发放葡文传单和中文明慧周报、向有缘人赠送小莲花等各种方式，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介绍大法在世界红传，以及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无辜遭受迫害的事实。
7月20日和21日，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圣多明哥举办讲真相活动，他们分别在公园、唐人街和旅游景点，通过功法展示，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年长者，都对中共的暴行感到震惊，并谴责中共的反人类罪行。
7月27日下午，在德国柏林的菩提树下大街举行了一场近百万参加者的歌舞花车游行，大量的市民和游客穿过布兰登堡门，经过巴黎广场，被法轮功学员练功的祥和场面所吸引，看到横幅上有关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时，他们的震惊和悲伤难以言表。一位来自克罗地亚的游客表示，如果这些修炼人在中国被迫害的话，那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被迫害，因为这真善忍是我们的根。如果他们因此而在中国被迫害，其实迫害也延伸到了克罗地亚。
7月20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举办集会游行讲真相系列活动，纪念反迫害20周年，责令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先后在中使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和集体练功，在伦敦市中心大游行，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递交给英国首相的呼吁信以及请愿征签联署表，在圣马丁广场集会，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练功和征签反迫害，在中使馆前举行烛光悼念等活动。
7月19日至20日，来自捷克共和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首都布拉格，举行为期两天的各种活动。7月19日在小城广场集会，然后由法轮功学员组建了一道真相人链，从捷克共和国参议院开始，直到布拉格城堡总统府，每隔两三米之间就有一位法轮功学员手举一张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遗像，并向过往行人说明，因为他们拒绝放弃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学员将捷克参议院第131/2019号决议和伦敦法庭对中共的判决结果送交给总统办公室，敦请总统和政府呼吁中国政府停止迫害法轮功，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7月22日，瑞士主流媒体《新苏黎世报》刊登题为《中国法轮功学员的苦难》的文章。文章以一位40多岁的香港法轮功学员的经历为例，揭露20年来中共出于对民众的恐惧，不遗余力地迫害法轮功。
7月20日，部分居住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及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王宫公园和国会前举办系列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0年的邪恶迫害，呼吁停止迫害，民众支持法轮功，谴责中共的迫害。
7月19日，来自西班牙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汇聚马德里市中心卡亚俄广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纪念法轮功和平抗暴20周年。7月20日，西班牙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西班牙大使馆门前集会，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呼唤良知，欲解体中共，制止迫害。
7月20日，法轮功学员在澳洲墨尔本市中心举行了游行、集会、烛光夜道等系列活动，谴责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年的残酷迫害。来自维州的各界人士，包括多位社区领袖到场声援，盛赞法轮功创造了伟大奇迹。20年坚持不懈的和平抗争是为了所有人的福祉，呼吁澳洲人和澳洲政府站出来，共同制止迫害。澳洲华裔女作家、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齐家珍感佩法轮功学员创造了各种讲真相的方式，坚持反迫害长达20年。我想说的是，每一个法轮功学员都创造了奇迹，他们不仅有健康的身体，更有纯洁的灵魂。墨尔本天安门时报主编阮杰先生在发言中说，20年来，法轮功学员们坚持不懈地为信仰自由、为停止迫害进行抗争，而他们的抗争不仅仅是为了他们，而是为你、为我、为所有的人。
7月19日和20日，澳大利亚西澳洲法轮功学员连续两天在首府珀斯市中心举办讲真相活动，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明白真相的民众表示，中共的迫害令人可耻，并祝福法轮功学员，神与你们同在。7月20日，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在布里斯本市集广场汇集，筑起法轮功真相展板长城，希望让过往的人们更多的了解发生在中国的迫害事实。7月27日，法轮功学员在澳洲悉尼北岸霍恩斯比社区的热闹商业中心前摆放展位，向当地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真相。
7月20日，在印尼首都雅加达、著名旅游城市巴厘岛以及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法轮功学员举办了游行、在中使领馆前集会、真相展、烛光悼念等活动，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年的迫害，揭露中共的反人类罪行，呼吁共同制止罪恶。
马来西亚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20日来到首都吉隆坡中共驻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同时递交抗议信，抗议这场持续了20年的残酷迫害，引起许多官员的关注。晚上8:30开始，法轮功学员手拿着花圈和蜡烛，在五级免灯区一小广场静坐，悼念在中国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7月21日，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在爱知县首府名古屋市最繁华地段荣举办了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20年的讲真相活动，学员们向路人发送真相资料，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征集签名反迫害。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黑龙江省哈尔滨市79岁的法轮功学员孟红，2012年5月22日在黑龙江大学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真相资料时被非法抓捕抄家，不久被南岗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由于年龄过大被取保在家中。2013年3月27日被审判长文丽荣及警察突然闯入家中，劫持到黑龙江女子监狱至今6年多，于2019年7月26日在非法关押中突然离世。
广西钦州市法轮功学员廖大武，男，57岁， 2018年7月17日被钦州市610绑架，非法判两年，被迫害出现严重的病症，于2019年4月9日被劫持到广西北海监狱，7月23日在广西新康监狱医院含冤离世。
吉林长春市法轮功学员杨丽华2018年3月7日早被长春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便衣警察入室绑架，被构陷到南关区检察院，2019年5月10日被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款10000元。
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法轮功学员张钦友已被非法判刑4年，劫持到安徽省第一监狱阜阳监狱继续关押迫害。张钦友2018年7月26日在凤台县凤凰镇地区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遭警察绑架构陷。
吉林市35名法轮功学员7月17日至19日被绑架抄家，吉林市公安局船营区分局、丰满区分局、昌邑区分局下属的各派出所联合执法犯法，带着开锁的人通过跟踪、蹲坑、破窗、翻墙、撬门、踹门等野蛮行为，闯入法轮功学员家中，非法抓捕、抢劫财物。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7月21日，波兰华沙市举办了第11届多元文化节，法轮功团体受邀在华沙古城步行街上设立信息展位，向波兰民众及游客介绍法轮大法，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及欢迎，特别是很多年轻人与法轮功学员长时间交谈，表示非常想到华沙的练功点上学习法轮功。
7月25日是德国著名的古典音乐节拜罗伊特歌剧节的开幕式，从这天到28日周日，法轮功学员们在拜罗伊特古城的步行街的广场上搭起了真相点，讲真相并演示功法。拜罗伊日报报道了法轮功学员将在市中心举办活动的消息。
7月19日，希腊法轮功学员聚集在雅典的宪法中心广场，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年的迫害。了解真相的民众一个接一个地问道，我们如何能帮忙？许多人在要求停止迫害的请愿书上签了名。7月23日和24日，法轮功学员为幼儿园学校的所有班级的学生举办了为期两天的学习班。
7月27日，美国内布拉斯加州法轮大法学员在主办方的邀请下，连续第二年参加了在奥马哈河畔公园举办的亚洲节，在舞台上演示了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很多有缘人来到展位前了解法轮功和本地练功点。米歇尔女士是本地新闻媒体的记者，她说，我知道你们的故事，你们都是美好的人。
7月27日28日两天，约200名来自全台湾及金门、澎湖外岛等地的法轮功义务区辅导员，在台北健谈青年活动中心举行一年一度的学法交流。他们针对身为区辅导员如何学好法、修好自己、放下执着、坚持不放松，并从根本上找回修炼如初的心，以更好的辅导学员和同修们合作配合，讲清真相等议题，充分交流，互相促进提升。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好教师在黑龙江省安达市看守所被强制戴脚镣一个月。黑龙江绥化市北陵区法轮功学员王芳被非法关在安达看守所，2019年6月29日在里边练功，被看守所警察迫害，给他戴上沉重的脚镣，至今快一个月了，每天从早到晚都戴，睡觉时都不给他打开。施暴人是安达市看守所的赵慧刚、于义达、吴学明、沈国兴。王芳是绥化市北陵区上智小学教师，一提起王老师，家长们无不感叹，现在这样的好老师太少了。王芳多年担任班主任工作， 学校插班交给他，他毫无怨言。他用自己在大法中修炼出的慈悲、善良、真诚对待学生，对学生一视同仁，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在影响着一批批学生和家长。王芳从不收受家长送的钱和物品，有很多家长执意感谢，他都婉言谢绝了。有的实在推辞不了，放学后放到学生的书包里带回去，有的他亲自上门或当面说清自己是法轮功学员，要按大法真善忍的要求去做人，所做的一切都是自己应该做的，家长们都很感动。就是这样的好老师却屡遭绑架迫害。2007年王芳被恶人构陷，被绥化北陵区610绑架非法关押。此事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学生家长们自动组织起来到学校及市教委要人，家长不愿失去好老师，强烈要求王芳回来给孩子上课。有些家长通过各种关系帮助王芳家人到公检法要人，家长们议论纷纷，这样的好老师天底下难找，好人被抓太冤枉了，这是什么世道。2019年5月24日安达市法院对绥化市北陵区王芳等7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这7名学员有3名是教书育人的好老师。
广州市警察非法抓捕多位罢巡老人。7月中旬，广州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绑架了8名法轮功学员，其中6人年近八旬。这些法轮功学员都是由公交分局黄沙站派出所于2019年5月13日非法立案，于7月9日、10日实施绑架。据说警察绑架这些老人是因为怀疑他们用服务器传播法轮功真相，要找到所谓的源头。这8位法轮功学员都被非法抄家，目前都被非法关押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2019年7月9日下午，广州法轮功学员马明庆在下班途中被绑架，同时马明庆的母亲王雪珍、张慧、林作英及另外2位法轮功学员在地铁站被绑架，其中王雪珍79岁、林作英80岁、张慧60多岁。另外2名法轮功学员80多岁。7月10日下午，广州市海珠区高级工程师曾家庚被绑架，同日天河区法轮功学员梁慧婵被绑架。曾家庚77岁，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原广州珠江轮胎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梁慧婵77岁。这是广州市公安局有预谋的连环绑架。2年前2017年7月，广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就以越秀区和天河区出现真相服务器为由，设立了代号为 F1807 的专案，至少12位年近八旬的法轮功学员遭广州市公安局骚扰、抄家、绑架，其中11位为女性。
重庆20余名法轮功学员集体学法遭绑架。7月23日中午，重庆市沙坪坝区法轮功学员文婷玉家，学员们集体学习法轮功著作结束时，刚一开房门，守在门外的一大群警察闯进门，绑架了参加学法的20来名法轮功学员，把他们分别带到不同的派出所非法审讯，随即非法抄了这些法轮功学员的家，抢走私人物品。警方出动特警30多人，公安40多人，出动警车有4辆，特警车一辆，120救护车一辆。张友高82岁被警察绑架到汉余路派出所，警察做笔录。张友高讲法轮功是合法的，我们集体学真善忍，怎样做更好的人，利国利民，为国家节约大笔医药费。晚上9点，警察用警车送张友高回到家中。7月23日下午2点钟，沙坪坝街道综办主任刘德明及沙坪坝派出所警察、社区书记、街道司法等1行7人闯入法轮功学员余业乙家，抄家、抢劫，抢走法轮大法书和其他物品。余业乙被劫持到沙坪坝派出所，余业乙对他们说，我修真善忍做好人有什么错，你们这是在知法犯法，迫害好人，不要步周永康、薄熙来的后尘，不要跟随江泽民作恶， 你们要分清好坏善恶，让自己的生命有美好的未来。下午五点多钟，余业已被送回家，到晚上十点后，部分学员回家，更多被绑架的学员下落不明。
举报中共国家宗教事务局原局长叶晓文煽动仇恨。叶晓文，性别男，出生日期1950年8月，出生地中国重庆，工作单位名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职务13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家庭住址省市县北京市。叶晓文从1995年至2009年担任中共国家宗教事务局长、党组书记，该单位长期从事统战、渗透、打击信仰团体的工作。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时，叶晓文率先在中央机关发表长达4小时的批判报告，污蔑法轮功，煽动仇恨，日后成为北京机关的所谓学习材料，毒害不明真相的机关人员。同年8月及11月，叶晓文又在中央电视台及中国国务院中外记者会上，以造谣污蔑的方式将法轮功妖魔化，煽动全国性的仇恨迫害。2000年开始，叶晓文以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的身份，率国内所谓宗教领袖赴美国及其他国际社会，继续散布对法轮功的造谣攻击，企图将对法轮功的灭绝政策输出给国际社会。叶晓文2001年2月19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宗教学术讲座上污蔑法轮功。叶晓文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推动和胁迫宗教界诽谤法轮功，特别是2006年利用其在首届世界佛教论坛的特殊身份诽谤法轮功。叶晓文主导的所谓国家宗教事务局，透过宗教、教育、媒体等系统，散布污蔑、妖魔化法轮功的言论，煽动中国民众仇恨法轮功。国宗局积累中共数十年迫害信仰的经验，为灭绝真善忍信仰提供所谓的理论基础，用以迷惑中国民众，欺骗国际社会，帮助江氏集团执行灭绝政策。在叶晓文等人煽动和中共江氏集团的群体灭绝政策下，数以千百万计的法轮功修炼者被关押至监狱、劳教所、洗脑班，或被迫害至流离失所，甚至被迫害致死等。他们的家属遭受社会歧视与不公正的待遇，甚至孩子不能上学。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7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2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大陆明真相民众表示，你们是在救中国人，我支持你们。大陆来稿。一70岁老人说，只有你们讲真话。那天正骑自行车走，看到一位70多岁老者一个人坐在马路边，神情凝重。我骑车过去了，又停下返了回来。我走过去说，大爷，这儿有一份真相小册子，送给您看看吧。没想到他突然一把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撒开，神情激动地说，只有你们讲真话啊，谢谢，我看你们要注意安全呀。二40岁中年男子说，你们了不起，太伟大了。一天讲真相中碰到一个40多岁的男子，我说，你喜欢看书吗？我送你一本书看一看吧。他说，啥书呀？我说，讲真善忍的书。他说，法轮功吧？我说，是。他说，我知道，你们了不起，太伟大了。我和他聊了一会儿真相，他很有正义感，他突然说，你们需要钱吧，我赞助你们钱吧。 说着就从包里掏出了所有的钱，数了数有900元，非要给我。我说，谢谢你，我们谁的钱也不要的。我谢绝了他，这是我碰到的第二个非要给大法钱的世人了。三，明真向世人表示，你们是在救中国人，我支持你们。一天碰到一个人，我和他说共产党迫害法轮功，他却比我说的还多。他说，其实毛泽东是最坏的，他是破坏传统文化，迫害神的领头人。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砸庙，砸佛像，把人赶出寺院，斗老师，斗家长，六亲不认，使人道德沦丧。哎，这个国家被共产党糟蹋得太厉害了。他还说，人们的思想被共产党洗脑洗得分不清好坏，只听共产党的谎言，不用自己的脑子分析，有的被共产党害得很惨，还要维护共产党，真是可怜又可悲啊。你们要一点点的讲，慢慢的他才能接受。共产党不亡，中国就没有安稳日子过。他竖着大拇指说，你们太伟大了，你们是在救中国人，我支持你们。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姑姑听法后得救。辽宁来稿，我有个姑姑将近80岁，那年就是2008年7月的一天，突然下身流血，去医院检查是宫颈癌。主治医师说年纪太大了，手术怕下不来手术台，就是能下来手术台，多说能活3个月，回去想吃啥做点啥吧。我知道后带上师尊讲法光盘、真相光盘，坐火车去看望姑姑。我对他说，你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如果你要相信大法，我师父能救你。他问怎么信，我就把什么是法轮大法、大法怎样叫人做好人等等简单的说了说。他说，电视不是说不好吗？我给他放真相光盘，看完后姑姑全明白了。姑姑天天看真相光盘，还把邻居找来看，最后还把真相光盘拿到公园去给其他人看。后来我又让他听师父在大连的讲法，不到3个月，姑姑的病彻底好了。他的儿女们看到大法这么神奇，全家十几口人不但全部退出党团队组织，还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017年7月份，我去给姑姑过87岁生日，我一进屋，姑姑就合不拢嘴地对我说，亏你告诉我法轮大法好，我才得救的。我说，是师父救了您。姑姑立刻从床上下来，对着讲法小录音机一个劲儿地磕头，嘴里还说，谢谢李大师，谢谢李大师。我特别感动，从内心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我一定做好3件事，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
去年的圆珠笔帽，大陆来稿，去年夏天，我上小学2年级的外孙在出去玩的时候，因口里含着一个圆珠笔帽，一不小心咽下去了。当时孩子的母亲很害怕，去卫生室检查，说没事，但外孙总感到不舒服，喘气不顺，此后经常发热咳嗽。我女儿和外孙都知道我以前有很多病，修炼法轮大法后都好了。这天孩子又发烧咳嗽，他妈妈跟我说，叫孩子学法吧。我就跟外孙说，你不舒服跟着我一块学法吧。外孙说，行啊，我们就一块学法。外孙跟我学了2天法，到第3天，外孙出去骑自行车玩，爬一很长也很陡的坡时，他往坡顶上猛蹬车，到了顶端感到喉咙发痒，哇的一声，一个东西从口中咳出，仔细一看，是去年咽下去的圆珠笔帽。孩子回家一说，我们都很惊喜。孩子只学了2天大法，师父就给他调理了身体，把1年前吞下去的圆珠笔帽给他清除了。太谢谢师父了，以后我们一定好好修炼，绝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
原湖北咸宁610头目阮明贵已遭恶报死亡。 2001年10月，中共协党成立咸宁市委610办公室，阮明贵在2003年6月至2009年期间任610办公室主任，长期参与迫害法轮功，种下恶因。2011年，阮明贵被医生查出患了肺癌，痛不欲生，现已死亡，具体日期不详。以阮明贵为首的咸宁市610办对当地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对当地民众干了很多大恶事，犯下了重罪。2005年9月6日至2005年10月4日，正值阮明贵参加湖北省第二期省委办公厅市系统处级干部培训班期间，阮明贵在温泉石化疗养院内组建了一个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精神迫害的洗脑班，其迫害手段是肆意殴打、熬夜、面壁、敲诈勒索、不转化就直接劳改等。2003年至2007年期间，温泉开发区发生了多起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案，如个体户杨东香、中心医院护士王瑶霞、印刷厂职工雷江平、打工妇女张红平、咸宁医学院讲师汪李迪、中心医院药剂师徐长红、麻木司机于进光、电力局职工胡兰、市农业局种子公司职工方锦红等等，其中有的被非法判刑，有的被非法劳教，有的被非法送进洗脑班等邪恶黑窝进行迫害，直接导致咸宁医学院讲师汪李迪的妻儿失踪多年，妻离子散，一个好端端的幸福家庭就这样被破坏了。这背后的罪魁祸首就是咸宁市610主任阮明贵，是他直接执行江泽民迫害政策的结果。阮明贵对法轮功犯罪，种下恶因，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天理难容。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国际社会发声，停止迫害法轮功，作者石明。据新唐人北京时间2019年7月24日讯，法轮功和平反迫害20周年之际，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发布一份声明，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立即无条件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并要求中共允许国际社会对法轮功所遭受的迫害进行独立和透明的调查。声明中指出，在过去20年里，中国的法轮功学员经历了令人震惊和不可接受的人权虐待。在这个悲伤的周年纪念日里，中共应停止迫害法轮功，允许联合国对过去20年来法轮功所遭受的人权侵犯进行独立和透明的调查。7月17日，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会见了27位信仰自由受迫害者，包括法轮功学员张玉华。川普总统说，你们所承受的痛苦是大多数人无法承受的，我要向你们祝贺，我很荣幸能跟你们在一起，我将永远与你们并肩站在一起。7月16日至18日，第二届全球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美国人民永远坚定地与有信仰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出，中国正发生着这个时代最恶劣的人权侵犯行为，是本世纪的污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中共对人权的迫害是对全世界良知的挑战，如果我们不为中国的人权侵犯和宗教迫害发声，就没有道德立场去讨论世界上其他地区的问题。众议员杰克逊·李在法轮功学员的集会上指出，正如马丁·路德·金的名言所说，任何一个地方的不公正都威胁着其他地方的公平与公正，你们遭受不公就是对我们不公，你们不放弃也意味着我们不放弃，只要我们还在，我们就将不再允许这种罪行持续下去。据明慧网2019年7月21日报道，在反迫害20周年之际，法轮功学员近日将一批恶人名单递交美国国务院，要求根据相关法律将其列入特殊名单， 对其拒发美国签证，禁止其入境。国务院官员告知，名单收悉，会审核所有提交之个人，依法处理。还告知，近年在中国有多人因迫害人权被拒发签证，且皆因迫害法轮功学员。国务院官员还说明，人权迫害者的配偶、子女亦在惩罚之列，还强调他们不看重迫害案例的数量，而看重具体事实，只要某恶人有一个案例具备足够的具体事实描述，就可将其列入特殊名单。国务院官员称，相关办公室的人员已扩充一倍，以便加大力度审核限制各国人权迫害者的签证申请，而且目前有28个国家已经制定或准备制定类似于美国的马格尼茨基法，对人权迫害者拒发签证，冻结海外资产。2015年12月17日，美国参议院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2016年12月23日，附加于年度国防授权法中，成为法令。该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可以对任何非美国公民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冻结相关个人或组织的财产。制裁对象为对迫害人权负有责任的政府官员、其代理人、非政府协力人员、有严重腐败行为的官员、为上述人员提供便利的或转移其非法收入的或提供其他技术支持的相关人员。从2000年起，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德国、西班牙、荷兰、南非、澳大利亚、韩国、台湾、香港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国际海牙法院起诉江泽民。2015年5月至今，全世界已有21万法轮功学员实名向北京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已有303万人签名向两高举报江泽民。中国问题专家恒河先生表示，作为人类历史上最邪恶、最集权的中共，建政后迫害了无数中国人，迫害法轮功却彻底失败，使自身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中国在2019年再次被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列为侵犯宗教自由的特别关注国，这是中国连续第20年被列为特别关注国。中国有句俗话，多行不义必自毙，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内忧外困、四面楚歌的中共目前的处境，无疑被罩在了天罗地网之中，等待他的必定解体灭亡的下场。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让通告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26日。明慧网2019年5月31日发表的通告对邪恶产生了很大的震慑作用。6月底，我弟同修 A 被绑架到派出所，负责非法审讯的是国保大队的一个警察，这个警察几乎每次同修被绑架后他都来。同修 A 问他，知道美国制裁迫害人权者的事吗？国保警察说知道。同修 A 问，你既然知道，你为什么还要参与迫害？他态度立即缓和了许多。同修 B 立即给派出所所长打电话要求放人。同修 B 问，知不知道明慧通告？所长说他们都知道了。所长还说，现在美国都给你们撑腰了哦。对国际社会觉醒后的正义之举，常人也只能理解成这样和这样表达。同修 B 问他什么时候放人，他说明天上午。结果尽管有610人员督办，派出所还是于当天半夜1点多就放同修回家了。在我们还没有给他们寄送明慧通告的情况下，连一个基层派出所的警察都人人知道了，可见通告对邪恶的震慑力度。 通告是我们震慑邪恶、解体迫害、救度众生的利器，我们没有理由弃之不用。最近有明真相的北京高层人士告诉同修，明慧通告对邪党从上到下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很多人都感受到了邪党时日不多，有的单位部门赶紧把此前公开的照片都撤了。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法进程真的已经到了尾声的尾声了，我们怎么能再错过这个机会呢？先提出两点建议，抛砖引玉，希望同修提出好办法来，让通告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第一，把通告广为传播，让更多的人知道。现在，我们应该把通告以各种方式和渠道在大陆广为传播，包括制作真相资料小册子、真相币、真相信、真相语音电话、不干胶、真相热点等。邪党对通告也会使出惯用的欺骗手段，灌输什么反华势力、敌对势力等谎言，我们不受其影响，该做什么做什么，同时根据情况适当的在真相资料中加以破除澄清，引导邪党人员正确的认识和解读美国对迫害者采取的制裁措施，并做出正确的选择。通告的传播对象不限于行恶者本人，也包括其家人、亲戚朋友和同事，同时这个消息也要向普通世人传播，对不同对象采取相应的方式和内容。第二，对还在行恶之人邮寄告知书，予以正告震慑。目前在局部地区迫害依然很严峻，明慧网上报道出来的迫害案例还很多，尤其是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监狱，邪恶的迫害还很严重，能收集到恶人的基本信息当然更好，收集不到，我们也要打开思路，想办法让通告发挥作用。如大法弟子被绑架后，邪恶操纵的公检法给同修发什么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委托辩护人告知书等，我们为什么不反过来给他们发告知书呢？对那些一时半会儿收集不到个人信息的行恶者，可以先给其寄发告知书，一样可以起到震慑邪恶的作用。当然，收集行恶者信息方面的工作不能因此而放松。可以在告知书上正告恶人，可以这样写：根据美国最近出台的移民政策和法律规定，凡是参与过迫害法轮功的大陆人员及其家人都将被美国拒发签证，包括移民签证和非移民签证，如旅游、探亲、商务等。已发签证者，包括绿卡持有者，也可能被拒绝入境。你因为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我们将通过明慧网向美国政府提交你。一旦你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你和你的家人从今往后将不能再踏入美国国土。已经在美国取得绿卡的将会被驱逐出境，并且你的在美财产将可能被冻结。我们大法弟子慈悲为怀，不愿看到你和你的家人被美国制裁。如果你弃恶从善，不再迫害法轮功，我们可以不向美国提交对你的制裁申请。如果你执迷不悟，一意孤行，我们将随时通过海外法轮功学员向美国政府提交对你的制裁申请。美国这个制裁并不是最后的制裁，制裁只是开始，以后还会发布更多更严厉的制裁措施。国际社会也会在美国的引领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到制裁打击迫害者的行列中来。我们这样邮寄告知书的好处是，即使我们一时收集不到恶人的基本信息，也能对恶人产生当头一棒的震慑作用。恶人一旦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旅游、定居、置业、求学都不可能了，在美国的财产也会被冻结。即使迫害者本人死猪不怕开水烫，那他的家属、子女呢？除了告知书，同时也要寄真相信，更全面地讲清真相。明慧网通告是大法弟子震慑邪恶、警醒世人、救度众生的利器，我们就好好利用这个利器，助师正法吧。 以下告知书我只是写了个初稿，请同修指正，指出更好的办法。告知书：对某某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某某某，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美国决定对中国参与迫害人权者，尤其迫害法轮功的恶徒予以制裁。一旦被美国政府列入制裁黑名单，迫害者本人将从此被拒发签证，包括移民签证和非移民签证，如旅游、探亲、商务等。已发签证者，包括绿卡持有者，也可能被拒绝入境，其在美国的财产也可能被冻结，人权迫害者的配偶、子女亦在惩罚之列。美国政府已经告知美国法轮功学员可以提交迫害者名单。常言道，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今后拉清单。现在已经到了开始对迫害法轮功的行恶者拉清单的时候了。你多次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导致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拘留、劳教、判刑，你的恶行已经完全符合美国政府的制裁条件，我们完全可以立即向美国提交对你的制裁。但大法弟子慈悲为怀，以善念救人为宗旨，不以惩治报复为目的，因此我们决定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悬崖勒马，改弦更张，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我们将网开一面，不向美国政府提交对你的制裁。如果你执迷不悟，继续助纣为虐，迫害良善，我们将通过美国法轮功学员向美国政府提交对你的制裁。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美国政府的对迫害人权者的此次制裁措施并不是最终措施，仅仅只是开始，还有更严厉的措施在后面。国际社会也并非只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也开始参与到围剿迫害者的正义行列中来。在美国的引领下，今后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进来，迫害法轮功的人在全世界都将是过街老鼠，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邪党已经是穷途末路，败亡在即，唯有弃恶从善，善待大法，才有未来。为了你和你家人的幸福和未来，望你三思而后行，做出正确决策。特此告知，法轮功学员，2019年7月。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当主角，律师配合反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30日。最近在看大法弟子聘请律师辩护的过程中，归纳出的一些案例，发现存在一些不足，想与同修切磋交流，以便弥补不足，今后走好走正正实法的路。认识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指正补充。一、律师也是讲真相救度的对象，聘请明真相的律师。律师是一个群体，我们要利用聘请律师的机会向更多的律师讲真相，在与律师接触过程中，要让律师看到大法弟子的风范，穿着和言谈举止要得体，符合大法的标准。律师是常人，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标准来要求他们，通过讲真相，让律师了解到大法弟子是按大法真善忍标准做好人的修炼群体，真正的感到大法弟子都是很善良的人，是无辜被迫害，唤起律师的正义感。无论律师接受真相程度如何，不能与律师发生摩擦或矛盾，遇到矛盾向内找，不要向外看，斤斤计较，混同于常人。请明白真相的律师，若暂时没有合适的律师，也不要盲从，不能勉强将就，既造成资源浪费，又起不到很好正实法的效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一个普遍现象，都向别人推荐合适的律师，从而产生一个现象，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 都请少数律师，造成请的律师扎堆现象，而错过聘请其他律师讲真相救人的机会。律师接的案子过多，每天奔波于全国各地，也很辛苦。有的庭审结束，抓紧时间往另一个城市赶，或者出现庭审没结束就离开的现象，而没有更多的时间深入详细分析案例。这是我们大陆大法弟子集体没有做好而造成的。如果我们每个聘请律师的大法弟子充分利用好向当地聘请律师的机会，救度自己身边的律师，那将会让更多的律师明白真相得救的同时，主动积极参与进来配合我们正实法。二，摆正聘请律师的基点。我们聘请律师是为了配合大法弟子更好的正实法，要注重讲真相的过程。大法弟子整体配合好讲真相，寄真相信、电话、发短信、贴不干胶等多种方法配合讲真相，或者直接找公检法司等人当面讲真相，让更多人明白真相，从而得救为目的。用哪种方法讲真相，根据当地同修的具体情况而定，只能建议，不能强求。不要看重结果，要信师信法，相信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没有偶然的事，一切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三，签订合同，明确律师履行的职责。大法弟子聘请律师做无罪辩护也有十来年了，我们也应该走好走正聘请律师的程序，不能像初期那样靠相互信任、口头或电话达成约定。我们应该像常人聘请律师一样，有一个正规的合同，写明双方应尽的职责，特别是做无罪辩护等要求一定要写入合同，若违约应负什么样的责任，付款方式也要走上正轨，付钱要有收据，这样在资金管理方面才不会出现差错。四，无罪辩护不能只依赖律师。正实法是大法弟子的事情，大法弟子是唱这台戏的主角，律师是配合我们更好的正实法，即使律师的辩护不到位也不能产生怨，要平和坦诚友善地跟律师交流。我们不能要求律师太多，要站在律师的角度换位思考。中共流氓政权根本不讲法律，709对律师的绑架迫害，为我们大法弟子辩护的律师遭受如此严重的迫害，我们很痛心，同时我们也应该向内找一下，是不是我们太依赖律师了呢？20年来，大法弟子经历中共的残酷迫害，依然走在神的路上，用各种方法正实法救众生，兑现自己下世前的誓约。律师能接大法弟子的案子，在法庭上为大法弟子公开做无罪辩护，是在虎口里拔牙。我们不能对律师要求太多，我们应该多替律师考虑。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责无旁贷。在此向那些真正关心帮助大法弟子的律师们表示感谢，大法弟子会记住你们的正义辩护发声，你们的付出和辛苦一定会给你们福分，你们一定会拥有美好的未来。五，鼓励更多同修走出来反迫害和参与营救项目。协调同修不易大包大揽，有的大城市只有少数几个同修成立了营救小组，涉及的面大，被迫害的同修多，根本忙不过来，没有时间学好法，用常人心做事，容易造成同修的依赖。建议协调同修放手让同修去做，充分发挥每一个同修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师父要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修成王，修成主。正法进程已经到了最后最后，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应该珍惜师父延长来的最后正实法的机会，希望更多的同修主动用法律反迫害，参与营救同修，像资料点一样做到遍地开花，哪里有迫害哪里就有反迫害，哪里有被迫害的同修哪里就有营救小组。举例说，大法弟子 A 遭受非法开除、扣发工资或养老金等迫害，那么 A 同修就应该主动用法律反迫害， 珍惜自己反迫害正实法的机会，别人是无法替代的。大法弟子 B 遭受非法关押迫害， B 身边的同修就是营救小组，应该积极参与进来，营救同修的过程中自己得到实修，从而升华上来，达到法的要求。希望每个大法弟子都走出一条自己正实法的路，扎扎实实地走好每一步。有条件的要鼓励被迫害的同修自己及家人参与辩护，可以请当地律师跟被关押的同修及时沟通，费用也不高，不懂要多学多问，没有谁天生就会的。一般问题可以先在网上搜索，也可以到当地司法部门咨询。面对面咨询也是讲真相的机会，可以跟有经验的同修交流切磋，但不能依赖，还可以到公益论坛咨询，有懂法律的专家及时回复。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思》，学转法轮的一点体悟，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27日。今天在学转法轮第八讲《谁练功谁得功》最后一段话，师父讲到，这是最方便的一法门了，而且是按照宇宙特性直接在练，修得最快最洁净了，直指人心。学法中突然让我明白了，只要目标明确，时时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觉得修炼好像变简单了。师父在《红吟心声》中说，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就是要把住这颗心去修，学会割舍，看淡，放下，放低，放下自我。这里我把这一点点体悟写出来，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大法修炼就是去思，修炼要去很多的人心，妒忌心，争斗心，欢喜心，显示心，利益心，色欲心，怕心，侥幸心，依赖心，猜疑心，怨恨心，安逸心，爱听好话的心，看不惯同修的心，证实自我的心，不平衡的心等等，这些心都离不开我，离不开思。从大法中我们知道，是私心使生命下沉，最终掉到常人社会中来，在三界中轮回转生，永无出头之日。今生幸遇大法，使生命可以重新修炼返回去，这是开天辟地头一回。我们应该珍惜这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的时间，修去这个我，这个思。师父在《红吟五什么是信仰》中说，放下人心恶念，天国只收善良。我理解是因为有私心才掉下来，那么要回去就必须修去这个思，大法直指人心，也就直指这个思。思的表现就是自我，旧宇宙的生命只以自己为中心，所以逃脱不了成住坏灭的宿命，最终旧宇宙走到了最后的毁灭。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第一次将宇宙大法讲给天地苍生，唤醒他们的心灵。我悟到思的主要表现就是想问题时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思考，保护自己利益不受侵害，而不是站在为他的角度去想。为思这种属性也使生命不愿改变自己，只想改变别人，事事我自当头。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关于思心的问题，我刚才给你们讲这个道理，你们都鼓掌了，心里很高兴。我说未来的宇宙是不灭的问题，你们都高兴。为什么能这样，你们知道吗？有人讲这样的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人就把它当作座右铭，其实你们还不知道，这个思贯穿很高层次。 过去的修炼人说，我在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想得到什么，我在修炼，我要成佛，我想要达到什么，其实都没有离开那个思。而我要你们能够做到的是真正纯正的无私的真正的正法正觉的圆满，才能达到永远不灭。所以我告诉你们，做任何事情，你们首先要考虑别人。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唯思是过去宇宙的根本属性，成住坏灭，生老病死也是因此属性所带来的必然性。将来的法是圆融的，是未功的，由于宇宙的根本属性的改变，也使宇宙的过程、生命的特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有的人心中离不了一个思字。古人云，心底无私，天地宽。也就是说，古代已经有人认识到，人没有了私，才能心胸开阔，眼界高尚，善良为他，无怨无悔。如今，很多大法修炼者更都认识到，没有了私，修者自己才能融入于宇宙大法之中，与大法中的无尽智慧相连，才能具备大法的力量。我觉得私心表现出来还会伴有争斗心、妒忌心、欢喜心、显示心、利益心等等其他的心。去除私，不但自己修得好，在整体中配合也会做好。二，私的表现就是自我。私心表现在方方面面，私心为其他的执着心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和生存的土壤。在助师正法上，在救度众生上，就是这个私使有的同修走不出来，就是这个私这个我障碍着走不出来，只想从大法中得到。例如在救人上、塑浆上等等，好多同修知道要做，天象变化要有人去动，可就是突破不了自我，怕这怕那，走不出来，把常人中的自我、假我当成了真我，常人中的我只是在常人中存在，是不长久的，百年后转生时无法带走，而真我、主元神是不灭的，是轮回的，主宰自己。师父在《红银五为何来这里》中说，末后都在等创世主救起，坏灭前已传救人的法理，可是人们追逐的是名利，奋斗一生的追求带不走，来去只有你。在修炼中，只要我们明白了此生来世的目的，用正念对待修炼中所遇到的一切，人中的假我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彻底解体。这是我的体悟，修炼中学好法，明白法理是关键。我的先生与我同年得法，第一次双盘半个小时不费力，可就是看重只是用来修炼的身体，身体稍有不适就忍不住搞几副中药调理调理，在人的层次中走不出来。当地有几位老年同修病业关过不去，都是在自我的感觉中打圈圈，人太执着于自我，只要涉及自身得失利益都放不下，这也是过去唯思的宇宙根本属性造成的。要进入大法造就的新宇宙，必须去掉这个思，也只有真正修大法才能去掉思，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法大觉。三，放下私心，以法为大。思在很大程度上是和自我联系在一起的，修取思的过程其实也是放下自我的过程。有一次我与一位同修去日化店买东西，那位同修先与店主打招呼，而我却喧宾夺主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刚出店门，同修就急着说，这个人是我想讲的。我这才说，是你讲的， 你不喊我进殿就没奖惩。旧宇宙的一切都是建立在私的基点之上的，常人也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一生都是为私而活着的。而我们是大法造就的生命，不能用常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我现在比较重视这方面的修为了，就是在购物或在平时生活中的时时刻刻都注视思想中闪过的一丝一念，一有私心念头闪出来就立即抓住它不放。我跟师父说，我不要这东西，去掉它，它不是我，努力做到放下，不放任它，不随着它去想入非非，或任它自生自灭，在灭掉它的同时顺藤摸瓜，找到它产生的根源，是由什么执着心发出的这个念头，是什么变异的思想或欲望滋养了这些邪念，找到根源后直接针对根本去灭，虽然一时灭不干净，但至少能认清它的真面目，能分清它不是自己。坚持这样修下去，我发现我的思想已越来越纯洁清净了。我以前把做事认为是精进，是修炼，现在明白修心才是最主要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心性多高，功多高。我认识到修心的确是一个观念和基点的问题，这个观念一转，基点摆正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旧宇宙的一切都是建立在思的基点之上的，常人也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一生都是为思而活着的，而我们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是为他的，一定要修去这个私心，放下自我，以法为大，以救度众生为重。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